好，那我们上一次上课的进度是到讲义的59页。啊，讲义的59。我们上一次是上到就是在佛陀时代就是或者是在世尊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分化的倾向啊。那导师归纳出来呢，有三件大事情。那其中一件呢，就是在第一件呢，就是在讲义53啊，讲义53页底下啊，就是四足比丘哈，释迦足比丘中心的运动啊。那这是第一次啊。第二次呢，是在讲义55页啊，讲义的55页中间，王舍城结集的旗舰啊。王舍城就是第一结集啊，然后第三次重要的事情呢，有可以记载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59页中间，东西方的严重对立。那这个部分呢，最主要是针对第二次结集哈，就是700结集的内容。那相关的问题啊，那今天会做一些说明哈。那里面因为关系到非常多的地名和人名哈，所以第一次接触的话呢，我们都会觉得很繁琐哈，或者是很枯燥哈。但是今天过后就会比较好一点了哦，后面的比较少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地方哦，人名跟地名是最多的哈。今天好，我们来看讲义的59页哈。那刮胡一主要的争论呢，就是十事非法里面的祈取金钱哈，就是祈求金钱。那十事非法我们上次有介绍过，就是10种啊不合法的这一些意见啊。那僧团就有了分歧哈，因为这样子10种事情的合法或者不合法的争论。那真正这个十事的讨论呢，是在第二次结集哈，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东西方的严重对立呢，是在阿难的弟子的时代哈，就是佛灭百年，那佛教界发生东西双方的争论啊，有比舍离的700结集，也就是第二次结集哈。那问题是为了十事非法啊。那在毗舍离到底是我们一般在看印度地图的时候，它是在哪里呢？今天大家有看到，今天有发的一张那个补充讲义哈，那个地图讲义第70页有拿到吗？有哈，那毗舍离是不是在我们的右手边，就是东方，有看到吗？那第二次结集是在这里第二次结集是在这里。那第一次结集在哪里？第一次结集是在舍卫城吗？王舍城啊哈，所以是在哪里？是在比较就是毗舍离的下方哈。那也就是最多地名的这一条呢，就是我们熟悉的恒河啊，恒河就是这一条啊河。那它恒河的西方就是王舍城、华士城啊，然后摩羯陀国哈等等。那比较偏东方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毗舍离，就是现在我们要看的第二次结集是在这个地方啊，第二次结集。好，我们继续回到讲义59页。待会我们遇到一些地名需要看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哈。讲义59页就是我们刮胡一的第二段哈。那会有东西方这一种比丘的对立或者争论呢，最主要就是西方哈，西方的比丘啊哈，其中以耶舍为代表哈。那见到东方的比丘哈，拔旗族比丘， 拔旗应该是一种，就是一群人啊，哈，这种族性的比丘啊，那不是指单一的人啊，他可能是有好几个啊，好一群啊，哈，那都是以铜钵向信众乞钱，就乞求金钱，那就证明在佛陀第一次劫集，就是佛陀时代或者佛陀入灭或者第一次劫集啊，乃至在这个东西对立之前的这些年呢，这些年代里面呢，都没有乞求金钱的这个情况出现，啊，都没有，啊，拿钵去乞求金钱的情况都不曾出现，所以当这一些耶色比丘啊，哈，就这一位耶色比丘啊，西方的比丘来到东方比舍离，看到这些出家众啊用钵去乞钱。那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啊！于是呢，哎，就是耶色呢就指责啊那一些东方比丘为非法啊，因此呢被拔旗族比丘啊驱病离开东方啊，因为他一直在念人家说人家是非法嘛，所以他就被赶走了。那耶色，就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所以他就回到西方去啊，回到西方去呢，然后就召集很多同志啊，志同道合的人啊，哈，那准备来东方啊做讨论。那拔旗族比丘收到消息呢，也找了一群人啊，到处去博取同情，找了很多人啊，那西方代表是有700位那么多。那700位其实你来到人家的地头当然不如人家的啦，哈，当然不如人家的多的啦，但是如果浩浩荡荡700人过来的话其实也是不少啦，哈，那因为东西方的人数都是很多，那很难开会嘛，人多嘴杂，哈，那所以呢各推派那个代表，哈，进行讨论。那结果啊，结论啊，就是拔旗族比丘乞求金钱等10件事情呢被判为非法，哦，所以就有14非法的这一种定论，而成为第二次劫集，哦，好，我们来看刮胡二人物地狱的关联，哦，那我们都知道在第一次劫集王舍城的时候，劫集虽然也有歧义，我们前面有看过嘛，对不对，哦，虽然也有歧义，乃至富罗那长老呢从边地赶回来的时候也跟大家是表示他有歧义，但是因为毕竟佛才入灭嘛，所以大家对于世尊的教诲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一种就是尊重，所以呢大家虽然是有歧义，但是看在佛的脸上啊，看在佛的面上呢，大家也重视这个僧团的和合，那就大家退一步呢，那尊重僧伽的意识啊，那就没有有更多问题的讨论啊。那第一次结集基本上就尊重大家舍啊，那说到律呢就推重优婆离，那说到法呢就推重阿难，成为一般公认的佛教啊。所以纵使富罗那长老回来啊有歧义，但是僧团都已经开会通过了，那他也表示尊重，哦，那也承认这个法跟律的结局这样，哦，结局。那一些小的歧义呢也是在我们讲义59页最上方，哦，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哦，那些歧义都是非常小的问题，哦，真正因为它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呢我想富罗那长老他提出来过后，那没有被一致的通过，那当然这个因为事情这些事情太小啊，哈，那也不必太争论的太过怎么样，哈，那就尊重大众。好，我们来看59页最下方啊，那东西方地域的发展中心啊，那东方我们先来看西方哈，刮胡一西方的摩陀罗，哦，那我们从传记看到呢，就是阿难还有优婆离的弟子呢都是往西方弘化，哦， 那建树了西方摩荼罗为中心的佛教。好，我们请看讲义六十页。那摩荼罗在哪里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地图，有找到吗？哎，它是在恒河的那个叫什么？恒河的最尾巴是叫什么？下流啊，哎，最下流的地方哈，摩荼罗啊，是代表西方，就是恒河的西方啊，恒河的西方，所以这个就代表西方的比丘啊，西方的佛教的重镇。那东方呢，就是以我们现在看六十页哈，刮胡二，东方华士城与毗舍离啊。那摩羯陀国哈，我在这个地图的摩羯陀啊，因为它是一个大国啊，它里面有很多城，那所以我就把它反王底哈，有反那个灰底。那摩羯陀国，那它的首都呢是从王舍城迁移到华士城啊，那跟对岸的这个毗舍离亚啊，那就成为西方啊，不是成为东方佛教的重镇啊。那西方就是摩荼罗啊，摩荼罗为重镇，那东方呢就是以摩羯陀国或者是毗舍离为重镇啊。那这两个大家记住，因为东西方最主要就是这两边的对立啦啊，这两边那不同的比丘的对立讲啊。好，我们来看讲义六十页上面啊，第二个圈圈。阿难一向多随世尊住在舍卫城啊。舍卫城，我们看那个地图是比较偏东呢，还是偏西？舍卫城西北哈，比较偏西北哈。那所以阿难呢，常在舍卫城啊。那晚年呢，才到王舍城、王舍城哈、华舍城、毗舍离的教化啊，所以阿难其实晚年啊，他比较往东方啊过来，那无形就对东方给了很深远的影响啊。那因为晚年都在这里嘛，所以他死的时候啊，哈、啊，他入灭的时候，舍利也分成两半啊，一个是华士城，一个是毗舍离供养啊。再来，我们来看二。支持西方的比丘人物啊，那西方是耶舍啊为代表，那东方是拔旗族比丘啊。那耶舍呢，他当然要找那些比较德高望重的啊，不然你找来那些都小兵，那东方的人就不管你了，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要找一些大人物。那当时西方过来的这七百人哈，其中有几位非常有名，而且有就是有代表性的那些大长老们啊过来啊，所以呢在这里导师就跟我们介绍啊。那论地域来说呢，就是耶舍找了伯利耶啊、摩荼罗、阿班提还有达钦那这几个地方的比丘过来哈、啊，这个都属于西方代表。所以你看我们的地图哈。啊，你看，大家请看地图，达称那是在哪里啊？南部，对不对？好，印度的中间。那他这个也算是西方代表哦，他就是他就拉到这里达称那的这一群人呐、啊，哈。然后有阿盘提有找到吗？有，过来是摩荼罗哈。那波离叶呢，就比较早。我找了好久还没有找到他在哪里，但是应该就是 这样子的上下了这一区、啊、那这一耶舍呢就找了这一区的比丘过来，那其中比较有力量的呢就是摩荼罗的三菩提、啊、或者称为桑那和修、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萨罕若的离婆多、啊、这是摩荼罗为中心恒河上流以及西南的比丘、啊、那当然比较多人数是这些波利耶的六十位苦行比丘、啊、那是争论的中间分子。那既然是头陀行，就是重视戒律嘛， 所以他们看到东方的比丘拿钵去托钱，当然是会跳起来了，对不对？那因为他们是苦行者，苦行者啊，有时一天才吃一餐，有时呢就是断食啊，或者是什么，所以苦行者通常在当时佛陀时代都是特别被尊重的啊。虽然佛陀本身不是有这一种修得那么刻苦的这一种啊，成佛过后比较没有这种展现，但是因为印度的风尚，大家都对这种婆罗门或者修行者都特别尊重他们的这一种刻苦啊，或者是呢头陀的这一种行为，所以当出家人也是做这一种行为的时候呢，就会被受到尊重啊。好，我们来看第三啊，这是西方代表人物。我们来看阿拉伯数字三啊，东方比丘所持的宗旨啊。那东方是比舍离啊为中心，那拔旗族比丘为东方系的主流啊，然后争取人家的同情，他们的理由。我们来看一两个，大家就知道。他的理由是：一，诸佛接触东方国土，伯夷那在东方，就是东方的比丘啊。伯夷那是一个地名，就是伯也、伯利也，上面应该跟伯利也差不多，伯夷那。哎，不是，应该是伯夷那是跟对啊，可能是跟伯利也差不多那一些地方，我待会会指给大家看在地图的大概的方向哈。那实际上这些地名哈，我找了很多张印度的地图，包括上网去查它的梵文、巴利文，都找不到这些地名了哦，所以我没有必要在地图上啊。那这些东方的比丘说，那东方的伯夷那比丘说法是如法的，那西方的波利呢比丘呢是非法的啊，波利才是波利耶啦啊，因为它是属于西方的代表人啊，所以波利呢是比较属于那个西方啊，那伯夷那是东方，那东方的比丘自己说，那我们的说法比较如法，那西方的说法比较非法啊，那就是很证明自己是就是有点自赞自己了哈。好，我们来看第三好了。诸佛接触东方，长老上座莫语比也离啊，中国比丘斗争啊，诸佛接触东方啊，然后所以呢，西方的上座们，你们不要跟比舍离的中国比丘斗争啊。那因为他们所持的理由就是，认为佛在世的时候呢，都称西方的这些地方为边地，然后呢，在恒河。就是上流这个地方啊，才是比较属于，不是，应该是属于下流了，啊，就是王舍城这一区才是属于中国啊，所以他说那些佛陀时代称为边地的地方啊，那不能代表世尊的精神啊，那真正能够代表佛陀的精神呢是东方啊，所以呢慢慢就形成一种对立的心态了啊。所以刚刚大家说 Mathura 是在恒河的下流，应该是不对，应该是在恒河的上流，港口那里才是下流啦，那水 往港口流出来啊，所以给你们误导了呢。应该是 Mathura 是上流，那个王舍城这里比舍离这里是下流啊，港口嘛。那说中国比丘或者边地呢，这个是佛教的专有授语哈。这个中国是它的意思是佛教的中心啦，所以叫中国啊，佛教的中心叫中国。边地呢就是 有时佛没有到的地方，佛法没有弘扬到那个地方，所以叫边地。但是这个边地呢，其实也是有时代，有时间性。一旦有人过去弘法呢，这个地方就不叫边地了。有人传法过去呢，那个地方就变成中国了。所以它这个边地呢，也是一个有时间性的这种地域性而已，所以不代表永远性啊。所以这些东方比丘的理由啊，感觉上有一点博取同情啊，导师也是这样写啊。但是这一些字眼啊，我们只要在经典上看到边地或者中国啊，自然会有一点优越感啊。如果是比如说我住在王舍城，那是佛陀的常常说法、经常说法的地方嘛，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出生，当然会有一点优越感，因为这几个地方就是佛陀的弘法的重镇，所以就是佛法的中国啊。那其他都是属于边地啊，但是这一些优越感不是很真实啊，所以导师要跟我们做一些说明啊。所以我们在解读任何一些字眼的时候啊，应该要跳脱它一些固有的这一种定位啊，那这样子才能够看得到缘起。我上几个礼拜哈，我有因缘到那个高雄啊，刚好我去帮一个法师做一点事情，去载一个东西哈，去帮他搬。然后隔壁哦，在卖橱柜的隔壁有一个，他说他是学少林功夫啊。但是不晓得是怎么样的少林功夫，他看到我啊，因为很年轻，看到我比较年轻啊，他就说：“哎，师傅，师傅，你是哪里来的啊？”我就跟他讲我是马来西亚，我一讲了马来西亚，他就不放人了，就拉着到他的那个房子里面去，要我坐下来，要泡茶给我喝。这样我说我们要赶时间呢，他一直就是他说哦，外国人来，要好好的招待这样哈。才表示我们台湾人的热情这样哈。那坐下来喝茶，然后呢他就写了几个字给我啊。他写字虽然不是很漂亮哈，但是就是写了好一些字给我，他说我要送给你这样。然后他一开始就写哦，他说第一句是写天下无敌呀、啊、天下无敌哦。我说啊，老先生，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你要我统治台湾吗？对，他写天下无敌给我。然后我一讲了过后，我就想到，哎，他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哈？那我就想到，其实我就想到了。然后他就开口讲，他说：“师父，你是出家人哈，我写天下无敌，你就不要用世俗的意义来想啊，你要想到是什么呢？天下都没有敌人啦。”你天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修行人啊，或者是我们希望道德高尚的人，到最后呢，我们修道的这种慈悲的境界，就是天下都没有任何一个敌人。哎，你看哦，他同样的字，但是他解读是这样的意思哈、哦，所以再重去看他写这个“天下无敌”这四个字哈、哦，就不会觉得说哎有什么看起来很不是滋味的样子啊、哦，所以。任何的字包括中国或者边地这一种字眼啊，在佛法里面的字眼都一样，你用不同的心境来解读的话，同样大家在看讲义哦，同样大家在看导师的书或者看经论，你看有一些人他就能够在那边、啊、一直看一直看都很法喜，有一些人呢就是看呢就越来越皱眉头啊，这就是用心不同了哈，嗯。所以大家以后可以多一个词可以去祝贺人家，祝你天下无敌，这个用词也不错、哦嗯、好，我们来继续看刮胡一、哦、佛跟东方种族的关系、哦、那佛在世的时候呢，那是在迦比罗卫国出生，对不对？啊，佛是迦比罗卫国的人，啊， 那当时加比罗卫国呢是属于乔撒罗国的范畴，所以导师比较认为说佛是出自于乔撒罗，所以我在地图那里社会城底下有一个乔撒罗，有没有比较大个，比较大个那个字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国啦，它有把那个加比罗卫国当时都是属于乔撒罗国的范畴，那这个地图这一条虚线啊是现代画地图的人画的啦，就是现在的国界，但是当时印度就是佛陀时代啊，乔撒罗是包它的国界是包了包含这个加比罗在内的啦，加比罗卫国在内的啊，那现在是那个国界是有点不同了，所以感觉好像不同哈，实际上它现在往北方走那边就是尼泊尔啦，尼泊尔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讲义。那佛是释迦种，所以与东方的拔旗族，波夷那有什么种族的关系呢？而说世尊处在波夷那呢？所以波夷那或者是拔旗，大家请看这个地图，待会我们也会看到了，请看一下讲义七十页这个地图，就拔旗或者波夷那的地方，大概是在有看到摩罗那个地方吗？摩罗的下方，就是恒河的上面北方一点点，摩罗的底下就是居士那罗，居士那罗也是世尊的圣地之一，居士那罗，居士那，那在摩罗跟居士那的中间，就是有这一种拔旗，或者是伯耶那的地方，可能它的地点是非常小，所以呢地图我都找不到，但是它就是在摩罗的下方就对了，摩罗的下方，因为它很靠近那个就是往西的话很靠近舍卫国，那往东的话很靠近毗舍离，所以这一区的这种民族啊就觉得世尊就是在我们这个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区域的圣者，所以东方的这些出家人，就有一些优越感这样，那我们继续看讲义，大家就会清楚了，看讲义六十页，倒数第三行，那刮胡二六足奉佛的传说，那世尊称为释迦牟尼佛是释迦族的圣者，阿难呢也是鼻体壳的摩尼，鼻体和摩尼就是鼻体和这个地方的圣者，阿难也被这样称呼，所以鼻体和啊也是一个地名，你看地图有的，地图也是有，就是毗舍离的上方有没有有一个鼻体壳，那这个是阿难的出生地也可能，就是属于东方了，东方可能不是阿难的出生地，总之是他在这里，人家称呼他是鼻体科的圣者，那释迦牟尼佛呢是释迦族的圣者，那总之那凡是在东方这一区的民族啊都认为这些圣者大阿罗汉啊都是跟他们关系最密切，所以呢就有这些优越感，那就希望呢这一次争论呢博取更多的同情。好，我们来看六十一页讲义的六十一页第二行，长阿含的总德经，那或者是鸠罗坛头经有六足奉佛的传说，六足呢就是六个种族，六个族姓，就释迦族、居利族、明灵族还有拔旗族、摩罗族跟苏摩族，那这些地名啊非常或者族姓非常的多，所以我就把它归纳为一个图表，因为我是在这看的一个头两个大，我们请看讲义六十三页，讲义六十三页，那我又把一些重点，摘录过来，有找到哈？ 那我们来从上面看下来哈。那比舍离的七百节集，那主要就是讨论实事非法啊，结果就是实事非法。那右栏哈，右边阿难七百节集是在阿难弟子的时代啊，讨论十种事情啊，这十件事情是非法或者是合法呢？主要的代表就是西方有耶舍比丘，东方有拔旗族比丘。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OK， 我们继续看这个图表的，在下面哈。那西方的代表呢，就是阿难跟优婆离弟子啊，向西方弘化，建立了西方摩陀罗为中心的佛教。那因为阿难一向多随佛陀啊，住在那个舍卫城啊，那所以呢比较少到东方来啊。这边的舍卫城前面那个东方哈，应该是错误的啦啊。那大家请改一下哈，我舍卫城前面放东方哈，大家可以写是西北方啦啊，西北方。然后隔壁，就是旁边右边这里，阿难晚年经常在东方的王舍城、华士城这里，所以大家改一下，在东方。那东方就是有摩羯陀国、王舍城、华士城、比舍离为代表这些区域，那跟西方是不同。再来我们看底下，支持西方的是耶舍，就是支持耶舍的，那有以摩陀罗为中心恒河上流，还有西南方的达琛那比丘。那支持东方的拔旗族比丘呢，就以比舍离为中心的比丘。那最底下区域代表西方的区域呢，有四个，主要是四个，伯利耶、摩陀罗、阿班提，还有呢达琛那。代表的人物就是有三位，刚刚有看过嘛，摩陀罗代表就是三菩提，那萨含若呢就是离婆多，那伯利也呢就是六十位陀陀比丘，那总共西方来了七百位比丘，所以大家可以在六十的底下再写一个七百位比丘，漏了写哈。然后右栏东方的区域呢，那东方的比丘认为西方的比丘不能理解佛的说法或者意趣，所以呢他们认为佛是出自于东方的伯夷那。但是导师有评论，导师评论说佛应该是出生在西方的乔萨罗，不是在伯夷那。那代表呢主要是六族奉佛，因为这一些民族啊都是靠近喜马拉雅山那山边的民族啦，这一个山边的民族，那主要是有六个，释迦族、居利族，那居利族是在天壁城，大家有听过天壁城吗？啊，天壁城是有谁呀？大家有印象吗？天壁城就是佛陀的太太是谁？释迦太子的太太啊，耶稣陀罗。天壁城就是居利族，他其中跟世尊有关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一个族姓，因为呢摩耶夫人，还有呢摩诃他的姨母摩诃波斯波提，还有呢耶稣陀罗都是天壁城的人，那天壁城在哪里呢？就是迦比罗卫国，迦比罗卫国的上面一点点。好，我们继续看讲义63页，那东方的代表还有明陵，明陵这个地方的族姓，这个族姓，那明陵也是在摩罗，地图摩罗的下方，还有第四呢拔旗族，第五呢摩罗族，你看它是接近于居士那，第六呢是苏摩， 这个地方啊，属于啦哈，第六个族姓这个地方，我在最后面有打一个问号，有没有啊？喜马拉雅山区的民族，我打一个问号，因为我查地图哈，它不是在靠近喜马拉雅山，它是在现代的孟买。大家知道地图孟买在哪里吗？印度的西方，在那个达称那的左边，最靠港口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苏摩啊，我查地图哦，它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像跟喜马拉雅山差太远了，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地名，还是说以前的地名跟现在的地名有点不同啊。所以现在查的这比较大的问题是第六个啊，第六个这个名称啊。所以这个就东西方代表还有区域哈，这些地名，那大家记不起来没关系啦哈，只是介绍一下哈，让大家有一点概念。嗯，大家有看新闻这两天那个孟买很大件事情哈，嗯，所以要去印度朝圣的我们的菩萨们，有没有人去到那个孟买啊？可能要小心一点哦。这个真的是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哈，嗯，所以大家要多多天下无敌才好哈，嗯。好，我们来看六祖奉佛的结论哈，请看讲义61页。61。讲义61页中间是不是有一个星号的结？有没有框起来？有没有小结啊？有看到吗？它的上面三行啦哈，这个结的上面的三行。这六个族姓啊，从释迦族一直到苏摩族，都在恒河以北，沿着喜马拉雅山分布的民族哈。这东方各个民族啊，实在是广义的释迦同族哈。理解恒河北岸那沿着喜马拉雅山分布的民族，与释迦族关系很密切。所以呢，他们自然会有世尊处在博以那，阿难称为比体壳摩尼的这种称呼，也就不觉得离奇了啊。因为他们跟的族姓哈，跟释迦族太过有关系哈，那所以会有这样子优越感，种族的优越感也是导师认为也是自然的哈，但是。虽然是有这样的优越感，但是不代表就是真实啊，所以导师有这样子的理智来跟我们分辨啊。好，我们再来看结啊。东方比丘以佛法的正统自居啊，就是世尊处在东方，善哉大德应该帮助我们东方的比丘。这不是跟佛世的六群比丘之一的禅那所说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的意境相同吗？那 这一次第二次结集的讨论的事情是实事非法，那几乎都关于经济生活的问题，那除了金钱之外就是饮食的问题。那导师说，那这个跟小小戒可舍的立场的问题呀，不是很相近吗？但是基本上这些讨论啊，虽然是小小皆可舍，但是导师还是比较赞同说阿难或者世尊的看法呢，小小皆可舍是还是要得到大众生的同意，开会通过呢才舍啊。那如果只是一小部分人认为是不应该行的法呢，那就舍弃，这个是不应该的啊。那导师认为说应该要大众生开会通过才行啊。好，我们来看四东方系的学风啊。从历史的发展看，释迦族东方各族比丘为中心的佛教一再被 压倒哦。那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婆达多失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阿难被责罚啊，第三件事情就八旗族比丘被判为非法。但是虽然东方都一直有这样的惨败的这一种经验哦，但是他们的这一种精神啊，还是不断的在发展当中啊。以阿难来说，阿难虽然被就是被大家是一直的责难他，但是呢阿难的精神啊，他这种精神呢，导师还是觉得说还是非常可贵，所以呢一再跟我们在提醒啊。其中61页倒数第四个圈圈啊，我们来看，那阿难呢他的特色呢就代表尊重大众啊，深切尊重深切啊，大众。那再来呢重法啊，律呢是重根本啊，就是重视比较根本的戒啊，小小戒可舍。然后呢尊重女性，女众也可以解脱出家啊。好，我们来看62页。62页第一行，少欲知足而非头陀行啊。再来第二行，慈悲心重而广为人间教化，这一学风东方系自觉的吻合佛意。所以呢虽然是在讨论当中啊惨败，但是这种精神还是不断的在东方流行啊，而且在实践。那毗舍离的700劫集啊，西方系的劫集啊，代表大迦摄优婆离众律传统的西方获得了又一次的胜利，不断在向西发展啊。但是这个东方比丘虽然是惨败，但是不久的将来他还是会再度的起来表示佛法的立场。这里导师伏笔说不久的将来会再度起来，就是东方的这一种精神呢，影响了大乘佛教的兴起，引起了大乘佛教的兴起，就是这个东方比丘的这种精神啊。所以大家先留意这个地方，我们下次看到大乘佛法的时候，大家就会清楚了啊。好，我们来看总结。总结，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那首先是根本二部的分别啊，就是大众部还有上座部啊。那比较明显的就是在700劫集，就第二次劫集的时候啊，那虽然开会呢东方输了哈，那上座赢了，但是导师认为说这个还是暂时的啊，还是暂时。那因为彼此的那一种思想的对立啊越来越深越来越大，那事实上那个时候已经形成年轻一辈的东方还有呢老年上座的这种西方的比丘啊，已经有这样子二部的这一种形成啊，那也慢慢让佛教呢从第二次劫集过后啊，就有两个根本部派的分裂啊，就是大众部还有上座部的出现啊。所以到这里为止，大家应该对于部派最前面的两个大部呢分别呢应该有一点头绪了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从大众与上座的名称而论，佛法的最初分化啊，法义上虽不免存有歧见，而主要还是戒律的问题啊。那释迦牟尼佛所制的深切制度，原则上是尊重上座而重视大众，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有德有修的人啊，或者是戒腊很高的这种长者，那在僧团里面出家众里面都称为上座，称为上座，或者 修行很久的人。但是呢这一种 尊上座的精神在僧团里面，他不可以呢只有上座一个人来决定事情，任何的事情都要大众开会通过才能做决定。所以呢那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说，真正释迦牟尼佛的精神是尊上座而重大众啊，那不可以呢偏重哪一边呢都不对啊，重视大众 而不尊重上座也不对，那只有尊重上座呢而不理会大众也不对，哦，变成个人主义，所以这一些我们就要谨慎，哦。那世尊在四分律曾经有提过，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杂含经，有一部经，哦，那有两批比丘在争论，那世尊看到呢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再争论了，啊，但是他们还是一直争论，然后世尊就跟他说，我要跟大家说不要争论呢，最主要就是两边都有自己的理由啦，就好像一根铁金棒，哦，那一根 金子做的棒，那把它折成一半啊，这边也是金，左边也是金，右边也是金，所以呢两边世尊都不偏颇啊，啊，他们还不听啊，世尊就离开他们，后来啊他们才那，请求忏悔，然后呢不敢再争论啊。所以假如大家有一天，哦，来这里听课，哎，找不到师父的，我们的和尚不见了啊，我们要留意一下，哦，啊，要谨慎自己的身口意，哦，不要把师父气走啊，啊，嗯。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哦，倒数第二段，哦，西方系的佛教渐渐形成上座的权威，哦，因为西方啊摩陀罗这个区域呢是属于上座的，哦，他们有五师相承的传说，哦，这五师相承待会我下课的时候会抄在黑板，哦，然后思想保守，哦，重视律制的轻重等持，哦，那东方的年轻比丘啊人数比较多，哦，思想比较自由，那戒律呢重视根本，哦，那引起七百劫集主要是比丘可以手抓经营，哦，那年轻比丘比较 open 嘛，所以他认为没什么啊，哦，那个钱又不是要拿来做坏事，或者这些经营啊也不是要自己占为己有，哦，或者是拿来归于常住，所以年轻人有这样子的开放，那所以慢慢的就会形成这一种对立了，哈，跟上座起年长者的对立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部派的分化虽然说大众跟上座的初分重在戒律，其实上思想方面已经有所出入啊。那无论是初分或者以后再分，应该要重视思想的根本差异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要看部派的这一种思想的演变啊，那待会我们就进入正式部派，从这两部呢会慢慢分出了好多部啊。然后导师来看呢，四期总共分了18部啊，总共分了18部。嗯，那我们到下一堂课呢就会把比较繁杂的这种部派的思想呢会告一个段落，哦，嗯，好，我们到这里休息一下。嗯。